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玉杰，好高兴又能够透过灵命日粮来服侍您了。今天我们要灵修的题目呢，叫做跟从者。跟从者，当然我们知道我们每天应当跟从的就是主耶稣。好，先请您预备好圣经，马太福音第四章18到22节，马太福音第四章18到22节，也请您预备好纸和笔，等一下一节会向您播报这一周我们要一起阅读的圣经章节。此刻先请您借着这首诗歌，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来一起安静在主的神宝座前，预备心领受今日的灵粮。
主啊，唯有你鉴察我，唯有你认识我，我需要你在我的生命当中成为我的力量，成为我的引导。
哦，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走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身边，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
每天灵修读经的五大好处：一，更能意识到神；二，使我们与神亲近；三，明白神的原则；四，神感动我们做正确的决定；五，圣经成为我们祷告寻求引导时宝贵的帮助。
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每日宝贵的精神食粮。灵命日粮节目鼓励您天天读圣经，时时亲近神。
马太福音第四章18-22节。马太福音第四章18-22节。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比泰在船上捕网。耶稣就招呼他们，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
非常感谢李汉老师为我们所读出的马太福音第四章18-22节。好，此刻一节要为您播报这一周我们要一起阅读的圣经章节。第一天5月14号，列王记下19-21章，列王记下19-21章。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四章1-30节，约翰福音第四章1-30节。5月15日，列王记下22-23章，列王记下22-23章，约翰福音第四章31-54节，约翰福音第四章31-54节。5月16日，列王记下24-25章，列王记下24-25章，约翰福音第五章1-24节，约翰福音第五章1-24节。5月17日，历代至上1-3章，历代至上1-3章，约翰福音第五章25-47节，约翰福音第五章25-47节。5月18日，历代至上4-6章，历代至上4-6章，约翰福音第六章1-21节，约翰福音第六章1-21节。5月19日，历代至上7-9章，历代至上7-9章，约翰福音第六章22-44节，约翰福音第六章22-44节。最后一天5月20日，历代至上10-12章，历代至上10-12章，约翰福音第六章45-71节，约翰福音第六章45-71节。亲爱的弟兄姊妹，希望你每天继续跟着全年读经的计划走，让我们一同在神的话语里面天天得神的喂养。我们今天要一起背诵的经句是记录在马太福音第四章19节，经句如此说，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马太福音第四章19节，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请听今日的灵修短文，跟从者。
跟从者，每年都会有应届高中毕业生申请他们最向往的大学，然后日日盼着信箱里出现录取通知书。这与新约时代的年轻人大不相同。犹太少年通常需要就读犹太学校直到13岁，然后只有最优秀最聪明的学生才会有资格被选为当地犹太教师拉比的跟从者。这个小小的精英门徒群会跟随他们的拉比，和他同进退同饮食，让自己学像那位拉比。至于那些没有被选上的，会选择从事其他的行业， 比如说当木匠、牧羊人或者是渔夫。像是西门彼得、安德烈、雅各跟约翰等人，他们都没有被选上，所以他们没法去跟从当地的拉比，反而是以打鱼为生。耶稣竟然拣选这些被当地拉比拒绝的学生，格外显得有趣。耶稣不是针对那些最优秀、聪明的人，反倒是邀请这些平凡普通的渔夫来跟从我。这是何等的荣幸！他们实际上成了最大拉比的跟从者。耶稣把这样的荣幸也分给你和我，不是因为我们多优秀、聪明，而是因为他需要平凡如我们的人，可以仿效他的生活，也能代表他的身份，以爱拯救世人。所以，来跟从主，让他在你的生命里缔造不凡。我们跟随基督，对他真心爱慕。我们或许普通，但因他已不同。不论凡夫俗子或被唾弃者，都能跟从耶稣。
一段经文，
一句真言，
深入浅出的信息，带给您一天的智慧和力量。
今天的灵修经文里面提到，耶稣他呼召西门彼得和他的兄弟安德烈，当他们听到主的呼召以后，就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然后跟从了耶稣。我们再看到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九节也有同样的一句话。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九节，那是主耶稣他看到有个人名叫马太，他坐在税关上，于是也跟他说，你跟从我来。马太就跟从了耶稣。这些被耶稣呼召就跟从耶稣的人，圣经称他们为门徒，意思就是跟随耶稣的学习者。从上面的经文我们看到，一个人名叫马太，这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在路加福音第五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路加福音第五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也同样记载了这件事。我们来做个比较。经文说，这事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马太就是利未，这两个名字是指同一个人。路加福音说，看见一个税吏，税吏呢就是收税的人。在当时犹太民族，他们是很痛恨这些的税吏，因为他们在收税与缴税之间常常赚取了很大一笔钱，他们仰仗着政府的势力压榨鱼肉百姓，犹太人根本看不起他们。那么马太自己呢，他也从来没有否定过自己这个税吏的身份。比如说他在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三节，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三节，马太自己写道说，多马和税吏马太。马太自己在他的名字上面加上了税吏两个字。而在马太福音的第九章第九节，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主耶稣他看见一个人。当马太写下耶稣看见一个人的时候，马太心中是充满着感恩的。为什么呢？因为耶稣看他并不像别人看他那么奸诈，好像是一个败类。他知道他与耶稣见面的那一天，主耶稣看他就是一个人。创世纪第一章说，人是照着神的形象，神的样式造的。耶稣看马太是神的杰作，是神的宝贝。就如经文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说，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这里的工作指的就是一件 很满意的艺术品，是一个杰作。因此主耶稣也就是神看马太是一个完美的作品，他并没有用税吏这两个字来限定马太的身份。耶稣他看人是看内心，不看外表，并不像人看人，看的是职业出身，人看的是外表财富地位能力等等。神他看我们每一个人都视如他眼中的同人。耶稣他看到马太时呼召马太，当时马太正在税关上，这就相当于现代社会的办公室。而耶稣呼召彼得以及安德烈的时候呢，也正是他们在海里撒网捕鱼的时候。另外耶稣呼召约翰和雅各的时候呢，是正是他们在船上捕网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呼召不一定是在一个特别的大型的聚会里面，也不一定是在热烈的敬拜赞美当中，神呼召我们就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是在我们工作的场所里面。神要借着各样的场所来向我们说话，而我们呢，也应当在各样的地方及时的回应他。如果您是一位老师，主耶稣要你在你的课堂上来回应他，成为他的门徒。如果您是一位公务员，主耶稣也要你在你的机关单位里面来回应他。如果您是一位护士或者是一位医生，主耶稣也要在您所工作的医院里面来回应他的呼召。假若你是一位家庭主妇，神也要在你的家庭、你的厨房或者是买菜的市场里面回应他的呼召。我们当然可以在特别的聚会里面聆听神的话语来回应神，但是主耶稣他更希望我们在每一天、每时、每刻、每个地方都能够及时的回应他的呼召。接着我们来看，跟从者应当跟从的对象是谁？你所跟从的人自然而然会影响你的行动方向、你的优先次序以及您的价值观。亲爱的弟兄姊妹，您认识您所跟从的这一位是谁吗？我们跟从的这一位他曾经说过，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他又说过，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凡劳苦挑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曾经有一位牧师，他为了鼓励他的会友常常去寻求主的面，到主里面得安息。于是有一次讲道呢，他就大大的在他的身上挂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于是他邀请大家说，我这块牌子到底有什么地方写错了？大家愣了一下，结果有一位弟兄他就回答说，牧师啊，你应该在前面放上主耶稣说，那才对。确实，如果我们跟从的不是神，而是牧师传道的话，那么我们就跟错了对象。因为只有在主耶稣里面，才能够找到真正的爱，真正的平安。当时有些人跟从了耶稣，在一段时间以后呢，却离开了耶稣。我们可以从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六章66到69节那里找到相关的经文。耶稣问门徒是否也要离开他，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每天的生活您都在跟随谁呢？是老师， 还是你的上司、老板呢？除非你跟对人，否则你就找错了方向，你永远都不能够达到你所期望的。盼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跟对了这位真正的可以给我们道路、真理和生命的主。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跟从这两个字，就是说要走相同的道路。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二十六节，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二十六节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耶稣走到哪里，我们就应该跟到哪里，就好像小孩子紧紧跟随他们的父母一样。耶稣在哪里呢？他在人群里服侍人，带给人能力、和平和安慰。而我们又能够带给别人什么呢？耶稣传的是福音，我们传的又是什么呢？耶稣他带给人医治，我们是否带给人伤害呢？亲爱的弟兄姊妹，跟随就应该与上帝、与主耶稣走相同的道路。主在哪里，我们也应当在哪里。当我们认识了所跟从的对象是谁，我们也应当以行动来回应。今天的经文再一次提醒我们，当彼得跟安德烈听到主耶稣呼召他们，他们就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九节也说，马太就起来跟从了耶稣。亲爱的弟兄姊妹，您到教会有多久了呢？您是不是已经听过很多的道理了呢？那么听了道也应当行道，现在你就需要站起来跟从我们的主。最后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十九节，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九节经文说，说了这话，主耶稣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你跟从我吧。过去我们可能一直以为你跟从我这句话是主耶稣一开始呼召门徒时所说的，但是这个时候呢，主耶稣他已经上了十字架，为我们的罪而受死，并且已经复活了。如果我们说主耶稣一开始呼召我们要跟从他，成为他的门徒，成为一名基督徒，那是开学典礼的话，那么那个时候主耶稣他邀请彼得说，你跟从我吧，那就好像是一个升学礼了。这时候彼得与三年前的彼得已经是截然不同。三年前的彼得很可能因为他的老师施洗约翰的一句话说，看哪，神的羔羊，就跟从了耶稣。然而这三年与耶稣朝夕相处，并且得了耶稣所取的新的名字，主耶稣也曾经夸赞过彼得，当然他也痛斥过彼得，最后彼得甚至还三次不认主。这三年起起伏伏，有时好像与主耶稣很亲近，但有时候呢又离得很远。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彼得的第一次跟随是由于情感或者是理性上的一个跟随，那么三年以后跟随主，那是真正生命的跟随。跟随的道路并不是只是跑一百米冲刺，跟随的道路是生命的跟随，那就好像是跑马拉松一样，一步一脚印的要持续不断的往前跑。确实在跟随主的过程当中，我们或许会经历许多的风霜雪雨，但是主耶稣他应许我们，他总是会用他的慈神爱所来牵拉着我们， 他总是用最大的耐心来等候我们随时的回应他的呼召。因为跟随主不是一次的决定，而是一辈子的委身。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深深的知道你无时不刻的在呼唤着我们来跟从你。主啊，这跟从并不是一时的冲动，并不是100米的冲刺，乃是要用一生，要用我们的生命来回应你。恳求恩主此刻怜悯我们，若我们有软弱的，求你使我们刚强，让我们能够在各自的岗位当中，在我们所处的环境当中，随时的来回应您的呼召。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脱离那些容易缠累我们的罪，使我们不再让过去各样的罪来辖制我们，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圣宝座前来回应你爱的呼召。恳求恩主使用我们每一个微薄的器皿，好叫你的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得着荣耀。我们如此祷告感恩，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最后让我们借着这首诗歌全新的你来一起向主感恩。
你说阴天代表你的心情，雨天更是你对生命的反应。你说每天生活一样平静，对于未来没有一点清晰。亲爱朋友，你是否曾经观看满天的星星，期待有人能够了解你心，能够爱你使你力量更新。耶稣能够叫一切都更新，耶稣能够体会你的心情，耶稣能够改变全新的你。
亲爱的朋友，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玉杰，非常感谢您收听灵命日粮。如果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或者建议的话，欢迎您写信给我们，也希望您能够把这个节目介绍给您的亲朋好友，使到更多的人能够在神的真道上蒙福。好，今天灵命日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空中再会。愿神的平安时时与您同在。
亲爱朋友，你是否曾经观看满天的星星，期待有人能够了解你心，能够爱你使你力量更新。